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今天呢主要的时间会放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在三个福音书里都有分享。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人附着的程度是整本圣经里有记载最厉害最严重的，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他所遭受的后果都是其他的鬼附所没有看见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会花一点的时间呢来分享这一段啊。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内容啊。那上一次呢我们看见神已经把话给出来啊，然后告诉我们呢灯不能摆在床底下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然后告诉我们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听从他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母亲了。最后呢我们看见的力量从哪来，从神的恩典里来，从神的能力里来。这平风静浪呢门徒们真的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他们可以选择祷告，他们可以选择呼求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抱怨，对吧？所以我们在苦难里呢选择抱怨，选择不信呢，就是麻烦的源头。所以麻烦的源头其实并不是苦难本身有多大，是我是不是愿意依靠他。那门徒们虽然甚至在摇醒耶稣叫醒他的时候还说我们丧命了你们不管吗，但是他们会去找耶稣啊。那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无论什么样的需要里记得要到主那里去啊，主是一个听祷告的神。那我们在这个背景下呢就过渡到了八章的26节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首先我们先做一个笼统的总结。那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呢很特别，它在哪呢，叫格拉森有括号呢叫古卷叫做加大拉或者呢叫底加波利啊，底加波利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省啊，或不能讲一个省，一个大块的地方啊，它是一个大的区域。然后这个点叫格拉森啊，就是靠近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的这个地方叫格拉森。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这块地方如果大家上下把这个故事一读啊，你发现它怎么能养猪呢，他养猪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么多头猪啊，这里这个路加里讲的细节没讲到猪的数量啊，猪的数量其实在其他两个福音书里提到2000头猪啊，好大一群猪呢，是一个大的，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猪的农场啊，是肯定是商业化的，不是自己家里随便养养的。那就意味着这肯定不是一个犹太人明面上聚居的地方，因为那样的话他是彻彻底底违反神的律的。那神到那里，耶稣主耶稣他是神，他到那里去做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带的第一个问题啊，不是犹太人的地方他去干什么。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另外的地方也注意到耶稣还去了另外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地方，西顿，对不对，他在那救了一个妇人的女儿，对吧，西顿有一个迦南妇人，或者说希腊的这个后裔，希腊人的后裔啊，腓尼基人的后裔啊，他也不是个，那个女儿也是鬼附的，但他西顿彻底就不是犹太人了，就是黎巴嫩啊，就是完全的外邦地。耶稣去那里干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先把经文呢上下读一遍，然后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呢想一想啊。那八章的26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啊，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在他面前啊，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整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 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啊，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啊，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好，这是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啊，有一点特别的故事啊。特别在哪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自己的经历哈，没有。或者说，我们见过的例子，或者听过的例子，没有见过那么严重鬼附的。你听没听过有鬼附的人呢？多少听过一些啊？但你听过有几千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吗？好像没听过。这个群其实是一个罗马的军事单位啊，就是罗马最大的军，这个一个军队的建制单位，叫做 legion 啊，就是军团。那这翻译过来就是中文翻译成群啊，多少人呢？六七千人，一个罗马军团一个建制的罗马军团，差不多六七千人。你听过有六七千个鬼附着在一个人身上没有啊？然后呢，这个人他被鬼附特别在哪呢？他能力很大，你能把锁链解开吗？你做不到对吧？他真的能力很大，你人锁不住他。说明鬼是有能力的，等会我们会解释啊。那第三呢，他完全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到一个程度，他天天住在坟里，衣服也不穿，没有人喜欢这样的。那一个正常人，你不会愿意住在坟里，天天住在那，正常人也不可能说我不穿衣服，觉得我很正常啊，我可以跟人打照面啊，不可能的。所以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点。就是这个人被鬼附的程度呢，已经到了一个极致，所以这个故事留在圣经里哈，就像圣经里耶稣行的福音书里耶稣行的许多神迹一样，都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形。比方说耶稣使死人复活啊，一个两个，到第三个死人复活的时候，这人死了4天了，臭了啊。哎，今天你可能会碰到偶尔一两个。什么？哎呀，什么死了没死透的啊，最后又活过来的。但是4天在坟里啊，在坟墓里4天的，又是一个极致啊，非常多啊，这各种的例子啊，非常的多。瞎了，生来瞎眼的。今天您可能说，哎，一个人他后天瞎了啊，经过一个医生妙手回春，最后给他医好了，有没有？有了，有的哈。那我们当医生的都知道，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有个人生来瞎的，就是里面没有眼珠子，医生怎么医？今天有医好的吗？没有。约翰福音9章有，耶稣医好的，这些全都是极端的例子啊。所以我们笼统的看看几个点。第一就是这个例子，把鬼附这样的一种苦难，最糟糕的例子就在这里。就好像眼瞎最糟糕的就是约翰福音9章，啊，你可以说，哎呀，我瞎是什么？我后天瞎的啊，那后天瞎有很多可能，对吧？你可能这没吃好东西，或者神经受损伤了，这很正常。但是你的眼睛本身没有神的创造，没出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呢，那先天瞎的，那他干脆生来就没有这样东西在里面，啊，那无论是瞎的。还是鬼附的，还是死的，神都把它举到极致。举到极致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如果他都能被救回来，我呢？是不是？假设你今天碰见朋友 甚至亲人被鬼附的，或者说被鬼搅扰的啊，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被鬼附的啊，也可以被鬼搅扰的。那你觉得神可不可以救你？你觉得可以？你信心从哪里来呢？你回去读一下格拉森这个故事啊，信心就来了。为什么？因为这都能救，我这肯定能救啊。所以如果今天神感动你呢，刚好碰到这样的例子啊，神使用你去要把一个鬼赶出去的时候，你觉得你没信心，没信心的时候去读一下这个故事啊，就赶了啊，因为不是你去做，是神在做啊，这是第一个角度啊。第二个角度呢，我们刚才提到格拉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犹太地，那我要稍微做点解释啊。那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被掳之前呢，的确属犹太地啊，属北国以色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河东啊，约旦河的东面，是那两个半支派的地方。我们知道犹太人分地的时候，九个半支派分在了河西，对吧？还有两个半支派分在了河东，也就是流便、加德和半个支派的马拿西。它这个地方呢，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其实是约旦河的中间一个湖啊，约旦河的上面是一个大的湖，是加利利湖，下面一个湖呢是大的死海啊，中间是约旦河连起来的。这个上面那个湖是活水，里面全是鱼，下面那个湖呢没有生物，里面全是盐啊。上面那个是从雪山神的水下来的，下面那个呢就变成了咒诅之地啊，这边都有属灵的意义啊。但是呢，这条河分开了两边，在河的东面呢就有了今天这个地方，就是格拉森。所以这块地方在最早的时候啊，在列王被掳之前是属于犹太人的，但是后来呢归回之后我们知道犹太人就没有独立建国啊，所以导致呢这块地方应该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有混居的，有一点像撒玛利亚。所以你会看见有人放猪嘛，甚至可能外邦人的比例会更高一点。那耶稣去到这个地方和去到西顿，都是他主动去到外邦地。所以我们今天总笼统来分享的第二个点呢，就是这是耶稣去外邦地的例子。你可以把他现在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外邦地啊，去外邦地的例子。那耶稣既然他要来救的是当时是犹太人，那他去到外邦地做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啊，这个人醒过来了以后，他有一个请求是什么？38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所以这个人是信的，这个人是一个有信、愿意信的，但是呢，却完全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首先呢，他被鬼附到一个程度，他都没有自由意志了。其次，他处在一个外邦地方，连光都照不到的地方。他看见神的恩典了吗？神的恩典是他会主动来找到这个人呢，所以是神主动找他的。我们看见很多鬼父都是谁啊？都是有人带去的嘛，对不对？有个儿子被独生子被鬼附的，是父亲带他去的，对不对？而且是犹太人，他们都是有机会的。那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是一样的，本来在这个道上没有份，也很可能呢被罪捆绑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自己的力量来跟罪说不，神可不可以救我们呢？一样的可以啊。所以格拉森这块地方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啊，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相信听见这道的人今天在座的都是外邦人，没有犹太人。那你会想一想，如果神在那一天会因着他的爱特地到一个外邦地去找一个被鬼附的完全不能有自由意志自己选择的人，神都能救他，那我呢？神也可以啊。这是我们看见第二个地方，他 他是一个外邦地啊。那第三个点呢，就是他被鬼附的这个鬼呀，数量和能力都是惊人的啊。这个我们稍微要做一点解释啊。那我们为了做这个解释，我们要稍微要过一下鬼附这件事情，因为原来我们谈到鬼附的时候呢，就常常就只是讲到这是一种问题，而且很可能是当事人的问题。我们没有细说啊，今天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我今天稍微解释一下，鬼附这件事啊，在今天有没有呢？也还是有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件事只有在当时那个时代才会有啊，所以在今天一样有，所以我们有必要呢，把这个危险啊，做一点解释。啊，那我们首先来看啊，神是怎么来看待交鬼这件事情？神是明令在旧约的利未记讲得很清楚，交鬼的、行巫术的，你绝对不能碰啊！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十，应该是19章啊，旧约的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利未记的第19章的31节，利未记有很多神的命令啊，旧约的律法很多是在利未记里讲到的，当中31节就讲到关于交鬼这件事情，他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好，再下一章啊，利未记的20章的最后一节，27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是一个极大的罪，大到一个程度呢，是要被治死的。交鬼什么意思呢？那鬼呢，就是邪灵，就是地上堕落的天使。它不是死去人的灵魂啊，我们知道呢，和圣经的真理呢，是人死了就只有两个去处，对吧？你或者去天堂，或者去地狱啊，或者说呢，在旧约的人呢，他可能去到，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付上罪的代价嘛，他们去到叫乐园啊，阴间分的两个地方，在路加福音的16章，我们路加福音查到那会查到16章的时候，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啊，他在地狱两个中间有深渊相隔两块地方，所以人的灵魂都在那。所以地上呢，为什么会有一些超能力、超自然的，就是你不是眼见，但是你是知道他有能力的这么样的一些存在呢？因为地上有很多堕落的天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邪灵或者鬼。啊，那交鬼的意思呢，就是你去招惹他，你去为了自己的想法，比方说你可能想借他的一些能力啊，你想，你有自己一些需要啊，你想找他帮忙啊，就是交鬼啊。交鬼不但当时以色列你会看见啊，神要禁止他们，就说明呢以色列很普遍，对不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中国有没有呢？当然有啊。当然会有，你想去找一切超自然力量的，你都要小心，因为你找来的到底是盗贼还是神，到底是鬼还是神，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教的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10章啊。后翻啊，约翰福音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的第1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 耶稣用实实在在强调他下面这句话，他说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好，我们再往下跳啊，同样一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多想去找呢超自然力量帮助的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在哪呢？进来的到底是贼还是帮助者？你怎么知道？而且从这句话你能分辨出一个点，就是贼来呢，他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的嘛，对吧？只有谁？只有耶稣来是叫人叫羊得生命啊，得的更丰盛。而且他还说到一点啊，就是盗贼来不是从门进来的，他从哪来的？他爬进去的，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我想问大家，今天教鬼的有哪一个是奉耶稣的名教鬼的？地上有没有什么农村人跳大神的？我奉耶稣的名跳大神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他有多少次到最后，你看这个人的结局是好的？你要留心观察，你曾经有过认识过的，无论是教鬼的、算命的，所有这些，你去看他的结局。有好的吗？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但你会跟我反驳，你说短时间会有好的，对，会有，等会我来讲，会有例子的。我们先看最终的结局，有没有好的？没有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最终的结局。不穿衣服，天天躲在坟墓里，天天在坟堆里，人也抓不住他，就这个状态。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不要去招惹灵界的东西，不是那么好玩的。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就是我可以说不，但是我要把这个自由意志放下，就相当于什么呢？我门也不上锁，叫窗也是开开的。那问题飞进来的是鸽子还是苍蝇呢？很多时候是苍蝇先飞进来啊，不是吗？因为鸽子需要这么来吗？耶稣自己就是门嘛。耶稣神有什么时候强迫过我们做什么事？完全没有。绅士和盗贼的区别是什么？绅士是敲门的嘛，盗贼是踹门的嘛。这么通俗易懂，大家怎么就整不明白呢？是不是？绅士，耶稣是绅士哎，他要踹门，你挡得住吗？我想问大家，就好比你们家的孩子啊，你跟外面的那些要带他做坏事那些恶人区别是什么？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是绅士嘛。你要打他，他承受得了吗？他承受不了的。你断了他的供应，他就傻了。Right? 但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因为你爱他嘛。正因为你爱他，所以你尊重他嘛。外面那些要祸害他的人会怎么？能骗就骗，能威胁就威胁。总之，我就是要你干，我让你干的事，不是吗？这就是基督和盗贼的区别，这就是神和鬼的区别。所以，这个被2000个鬼附着的这个人，他已经完全没有自由意志了。我们的神是要拿走我的自由意志吗？没有，自由意志是他给的。他每次都是在爱里感动我自己选择，对不对？哪一个做父母的会跟孩子说，你今天不洗碗就不准吃饭？你会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你说你今天不扫地就不准在家睡觉，你不会这么说。但是呢，你会用你的爱感动他。哎呀，你到最后，孩子觉得哎呀， 妈妈今天很辛苦，我愿意给她洗碗，我愿意给她扫地，这才是真的嘛。盗贼不是这样的，right？所以盗贼来，你会几个点来分辨他。第一就是你看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他一定是偷窃、杀害、毁坏的，这点特别重要。你看一个人交鬼的结局，无论什么样的形式交鬼，就看各种东西的，反正这都一样，都一样。最终的结局，你看他最终的结局，他一定是不好的。你可以等，因为人交鬼的程度有深浅的呀，对不对？我每天都做，和我一年做个一两次，这当然有差别了。那么我每天都做，我结局就来得早嘛，是不是？我一年才去招惹个一两次，我结局就来得晚嘛。好，这是第一个，你看结局，偷窃、杀害、毁坏，他不是来爱你的。你最终会看见，而你到神那里去呢，他一定最终是祝福你的。第二个，你看什么？就你看这个，他怎么来的？怎么进来的？神是怎么进来的？神是敲你的门的，对不对？你今天可以坐着听啊，你下个礼拜我们放假啊，你们九月份可以回来听，也可以不回来。对吧？那教会星期天每个礼拜天都开，你这个礼拜天可以来，你下个礼拜天可以不来。你不来，是不是就长老就威胁你啊？不来我咒诅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牧师？没有哈，他不是这样的，神不威胁人，神就是门嘛，你走进门是大大方方走进来的嘛。那盗贼怎么进来的？盗贼趁你不注意，他就挤进来了，他就骗进来了。好，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啊。这个时候你还看见这个鬼附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他的能力极大，对吧？啊，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啊，我们能力放到下面啊，到27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不穿衣服就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没有自由意志了。因为你若自由意志有，你是不会做这个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第八章的第35节，同样一章35节的最后，这个人坐在耶稣脚前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穿着衣服，也许是耶稣的门徒把衣服给他的，完全可能。你会看见当他鬼被赶出去以后，他马上把衣服穿起来了，这说明他自己已经不能选择了，是不是？所以鬼附会到一个程度，你完全被抓住，你是连自己最低的，你保证自己没有羞耻感的这个选择都做不了，你觉得鬼会祝福你帮助你吗？同时呢，有谁会喜欢住在坟茔里？没有的。天天不住房子就住坟茔里，这显然你就知道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了。第二个状态呢，他已经没法选了哈。第二个状态呢，他能力很大。他能力大在哪呢？在29节。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铁链就是锁链整断，被鬼赶到旷野去。鬼有没有能力啊？鬼有能力，鬼的能力还真的挺大的。这种锁链锁不住只是一个方面啊。我们今天我们更多的人去交鬼，不是说我要这个锁链锁不住我啊，跟你说我要这个能力干什么。但今天会交鬼一个更多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让我发财啊，是吧？如果鬼能让你发财，你愿不愿意去找他？很多人就要想一想了，是不是啊？想一想了，鬼可不可以让你发财呢？鬼也可以让你发财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16章。 使徒行传16章。16章的16节。新约使徒行传16章16节。后来我们也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团队啊，他们是去到了马其顿，也就是腓立比啊，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他们要在那里传道。在那里呢，他们先碰到了吕底亚，就是卖紫色布的。第二个碰到的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使女。16章16节，后来我们往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的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重点放在前面一段，他被巫鬼所附，用法术。所以这个人被鬼附了以后呢，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超自然的能力带来的结果呢是大得财力，还不是一点小钱啊，是发大财。注意，他的主人是富庶，是谁呀？主人们。这里呢，我大胆猜一下，就是也许甚至都有合伙一起从这个使女身上谋利的，因为她实在太有能力了。她的主人很可能会说，我有个使女很有能力，你不给我点钱，我们一起找她，让她也给你赚钱，是一门生意啊，是吧？今天有没有去教鬼农村跳大神跳成生意的？有没有啊？有啊，肯定会有的，对不对？就是你觉得这个人灵，最后就会有人包装一下，大家都来，四里八乡的都来找他。找他是免费的吗？找他要收钱的嘛，对不对？他的主人们就意味着呢，他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跳大神的，完了呢，他最后能给你弄来不少钱，最后呢出了名，最后呢闻名声而来的人很多。你怎么听着好像我也参加过一样啊，是不是？觉得离着自己很，是不是很近呢、啊、很近哈、啊、对，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呢？就这个事在大家的生活里啊，或者自己认识的人都经历过。那我想告诉你们呢，这个很危险。只不过呢，因为你的程度频度没有到那个，没到那么极端啊、没有像格拉森这个人啊，两千个鬼附着，但这个不等于你在做对的事，也不等于你没有后果。所以在这儿，这个被巫鬼所附的这个使女，她真的有能力，而且她能力吸引了一批人。这批人都靠着他发财啊，最后呢他给保罗做一些不好的见证啊，虽然这个话讲的好像是对的，但是这个是鬼的见证啊，神是不要的。最后保罗回身就把他鬼给赶出去啊。第十，同样一章使徒行传16章18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所以我们看见后面保罗希拉就被抓到牢里去，但神有他的美意，在牢里又救了狱卒，是另外的事情。但在这你会看见人的选择很有意思，明明呢能把鬼赶出去那个人能力更大，对不对？但是你却要把他抓到牢里去。明明呢这个鬼呢他的本事就是让你发财，但其实呢他根本都不如保罗能力大。保罗让他走他就只能走，那谁更有本事，谁更有能力，是保罗更有能力。但是你不怕保罗，注意了吗？你敢把保罗抓到牢里去，但是你就要那个鬼。我把这两个对比起来，你就会看见保罗的神是个绅士。阿们。你敢去把保罗的神得罪了？如果他是假设，我说如果他是跟鬼一样的这个性情， 你还有好果子吃吗？他都能把这你们得力的鬼一句话就能赶出去，你敢去抓他？人之所以敢去抓他，无非就是孩子敢跟你发脾气，不敢对外面的坏人发脾气，道理是一样的嘛。因为他知道你爱他，就这么简单。因为他知道保罗的神是个好神，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个乌鬼呢？有钱嘛，就是个道理。那孩子们为什么不听你的，非要跟那些恶人跑呢？恶人给他吃冰激凌啊，给他想要，给他玩游戏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我要分清楚一点，神他不是做不了，因为他是爱，所以他怜悯我们，他包容我们，但是他的能力比鬼大得多，你不找他，你还逼迫他，你还跟他发脾气。这些人，他就算要得利，他也去找主啊，是不是？假设我那天，我那天看见保罗一回身就把这鬼赶出去，我敢把保罗告到官府把他抓起来，我肯定缠着保罗，我说保罗这个，我还有债没还，我原来一直找着鬼来还债的，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能把债还？你来教我指一条明路，我怎么做生意才能得利？你不会去求神吗？神难道没本事帮你做到你所需的吗？你还债是你所需的，你说我不要还债，但我有养家啊，我有五个孩子，我加上太太，我一家都指着我，我劳力不够养活，你不会去找神吗？找鬼干什么？大家看见这个点了没有？神是个好神，他能力，他都能把这鬼赶出去，这鬼能得利，他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千山的金银都是他不能给你吗？你为什么要去找这些会伤害你的呢？去求你的主，无论你所需的是什么，只要你所需的是正当的，去求你的主。啊，那贪婪的心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说，哎呀，我这个谷仓今年太小了，我明年再造个更大的，这不是主所应许的，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些人他们看见的，可是实实在在一个能得利的鬼被赶出去，这说明第一，鬼是有能力的；第二，神的能力比他更大，而且神不勉强你。好，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你还看见呢？这个鬼呢，有能力不算哈，他认出耶稣来了。第28节，对不对？28节说什么？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注意，虽然这个里的主语是他就是个被鬼附的人，但你从这句话，你显然能够断定，这句话不是这个被鬼附的人自己说的，这句话是被鬼附的人里面的鬼说的。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的被鬼附的人，他的自由意志已经被拿走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控制自己穿衣服、住哪里、说什么话，那这个活着跟一具尸体有什么区别？对，就是行尸走肉。Right？ 我以前听一个弟兄讲，他在这个一些这个交鬼很盛行的地方，有一个传道士亲身见证过的例子，就是看见这有交鬼能力的人啊，最后能让两具尸体打架的。显然死了的人可以起来打架的，那是谁在打？就是里面的鬼在打嘛。所以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鬼说的。好，那现在这句话是鬼说的，那鬼他认不认得耶稣呢？鬼认得耶稣。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所有的恩典啊， 你们真的不要小看了，鬼都怕耶稣，鬼都认得耶稣，我们却不要耶稣，我们却定他的罪，却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去，没有比这更蠢的事了，是不是？你看我们去找一些所谓超自然的力啊，他能有一点点的能力哦，你看见，哎呀，这他能让两个尸体打架，这不得了，我就跟着他，你跟着他干什么？你跟着神，是那能让死人打架的那个鬼都怕的，你为什么不跟着神呢？在这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知道耶稣是谁，同时他也知道耶稣有能力，所以他说我跟你没关系，我虽然认得出你，但是我跟你不是一伙的。而且呢，他在这句话里，他其实你可以甚至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祷告，鬼都知道见到神你去求他就对了。哎，我有的时候读到这些话语啊，我都很羞愧啊。鬼都认识耶稣，鬼都在耶稣面前马上就会谦卑，鬼都会知道去求耶稣，这三样啊，人都不做的，对不对？人不认耶稣，人在耶稣面前不谦卑，人也不去求耶稣，对吧？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人连鬼都不如啊，这很羞愧的。然后我们去找一个特别怕耶稣的鬼，还求他帮忙，这怎么求呢？好比你要去看见前面有条江啊，你要过到对面对岸你才能回家啊，这时候你发现你可能游不过去，你特别想找帮助啊，这时候边上有一条船，耶稣站在船上，你求他就渡你过去，你说不求你啊，你转身去求一只老鼠，就这个道理，是吧？我为什么要去？我们为什么去找这些不相干的？哎呀，神真的很怜悯我们呢。他盼望我们真的，他把这些话留在这里啊，盼望我们真的不要去招惹这些邪灵、这些巫鬼。今天其实世界各地啊，受这个捆绑和搅扰的人非常的多。那我越在主里时间久啊，碰到这样的例子就逐渐是，我发现是还是挺多的。所以我还是有负担，发自内心的想劝一劝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信了呢，你一定要跟这个彻底的断绝。同时呢，也要为你身边的亲人祷告，盼望他们与这一切交鬼的、行巫术的要断绝。所以鬼能认出他来啊。然后最后呢，鬼跟耶稣的对话在30节啊，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所以他说呢：“我名叫群。”这番的对话啊，显然是在神和鬼之间说的。对吧？所以鬼呢，他有他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当耶稣问他的时候呢，他说：“我叫群。”所以鬼说了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就表明呢，他是那一大群呢，就是多啊，因为他附着他的鬼多。我们刚才解释了啊，这个多的数量多到多少？多到6000-7000个。一个军团那么多。然后耶稣在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5章啊，在这里没有讲，耶稣在许可他们对话没有结束，我们把这对话讲完。马可福音5章5章11节啊，从第10节开始，第9节，耶稣说：“你名叫什么啊？” 他们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他不但说了名字，他还解释了原因啊，为什么我叫群啊，因为我们多。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好，我们重点来解释一下这个点。这个点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呢，鬼知道求耶稣。第二呢，耶稣有权柄。耶稣有权柄。就是神的权柄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决定这个鬼当时要去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舍掉神的权柄啊，去求鬼的权力啊，鬼的能力啊，我们就是舍本逐末了。在这儿，他们求耶稣是再三的求。我们人有多少次祷告的时候是横切祷告的？我们会不会主没有应允，我们就灰心，就不祷告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例子啊。这个鬼有没有灰心？求一会儿就不求了，啊，鬼比我们强哈，啊，鬼真的很聪明啊，对，其实不是聪明啊，其实是他知道真理了。我们不是因为笨了，我们是因为骄傲不知道真理了。真理就是，耶稣是一切权柄了。鬼知道，除了找耶稣，找其他都没用的。鬼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对不对？就好比聪明的人，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一到河边上看见有只船，他就知道不用再去找了。你找蚂蚁也好，你找松鼠也好，你找什么都没用了，因为只有船能过得去了。这鬼是很清楚的，所以他那是再三的求耶稣，他知道只有耶稣张口，他才可以免于去无底坑。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你会看见他之所以能够再三的求耶稣啊，因为他知道耶稣不但有能力，而且有什么，而且有怜悯嘛，是不是？是吧？如果你是一只受伤的羊，你碰见了一只很饥饿的豺狼，你再三求他有用吗？你可以一直求，你求到天荒地老，你看他吃不吃你。鬼为什么会去求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他更知道耶稣就是怜悯。哎呀，鬼对真理的认识真是比人强啊，真的是比人强。我们就在这两个点上啊，多少次我们就不信，我们一不相信主的能力，所以求着求着就灰心了。第二个，我们不相信神的怜悯，求着求着就不耐烦了，不愿意求了，就走开了。鬼再三的求，他既知道耶稣肯，他会肯的，他也知道耶稣肯才有用，所以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从圣经的背景，新约福音书的背景，我们大概能知道呢，地上的邪灵呢，它只能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这是一句经文解释的，没有水的地方是他待的地方。所以呢，他要去的，如果不让他待在无水之地，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叫无底坑。那你大胆的可以猜一猜呢，有可能就是有水的地方，很深的地方。那鬼之所以想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呢，因为这个地方呢，他大概会舒服一些。他为什么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呢？那个无底坑呢？应该就是他被审判的地方。然后呢，他之所以能求耶稣，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今天稍微细一点讲啊，你就能理解鬼的他在地上的情形了。我们在这个原因呢，不在马可里，马太里有啊，八章的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的八章的二十八节。八章的二十九节啊，同样的一个故事啊，还是这个故事，马太里的八章的二十九节，这里说呢，他们喊着，也就是这些鬼哈，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好，这就是他们敢去求耶稣的原因，就是时候没有到，神审判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说，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神在审判的里面，他是有他的时间表的。换句话说呢，他有他的权柄来安排。那今天呢，神审判全地的时候还真的没有到。所以这些鬼呢，他知道，第一，神是有能力；第二呢，真理就是时候没有到，神就不会行全然的审判；第三呢，他知道神有怜悯，神有能力，神有时间表，神有怜悯，所以他这个真理他都很懂，所以他去找耶稣。我们回到马可的，我们还在马可，回到马可的第五章啊，五章的十节，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然后呢，第十二节，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们，求你打发我们住往猪群里负责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好，在这儿呢，我们会注意到几个细节哈。第一，就是鬼央求耶稣，央求的意思就是耶稣可以不同意，这是主的权柄，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耶稣的13节圣经是描述是耶稣准了他们，这说明呢，这不是神的本意，是神的许可 ，right？ 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神的怜悯啊，在地上显明的时候呢，会有这么一种情形，就是你去求他，哪怕你求的事情呢，其实也未见得是合圣经的事了。你去求，然后你求了以后呢，神任凭你，然后你做成了。这个时候呢，你一定不能把这件事情当做神的旨意，拿来当做见证来讲。阿门。这个要小心的。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能从这节经文里总结，你以后但凡赶鬼就找一群猪来，就把这个鬼赶到那群猪里去，就不能从这个故事里总结出这一条来，你不能把鬼附的人都带到猪圈前，我吩咐你附着猪去，这不是的，这不是的，所以这只是神的爱，神的怜悯，他许可了这一群鬼的央求，仅此而已，没有过多，没有再多的意思了。你不要再往里读更多的意思出来，这就是主许可的。那主在地上会许可许多短时间、短暂，在人看来不一定对的事，这不是他本身旨意里要做的。比方说，神许可希特勒做了很多恶，神许可地上有很多的恶人，今天可能你还在他的这个攻击之下，神会许可的。这个时候你要记得呢，神的旨意最终他们都要受审判的，这些鬼呢最终也逃脱不了审判。事实上很有意思的是啊，这些鬼附着猪以后呢，这些猪全投到海里死了，然后这些鬼呢其实也待不住了 ，right？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个鬼其实大概也只多在活着的生物里多待了能有半分钟，是吧？是不是啊？对，唯一受损的其实只有一群人，等会我会讲，唯一受损的就养猪的。好，注意是猪不是羊，这点很重要，是猪不是羊，你从来没有在圣经里看见鬼附着羊，没有的，他可能会附着蛇，有可能的，因为有条蛇会说话，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啊。 法可托夫的猪，这里我们是知道的。好，那在这儿，这群鬼呢，为什么进到猪里去，猪会疯了呢？我们算一下哈，在马可福音的五章的第13节里，猪的数目约有2000。然后呢，这群鬼，如果一个罗马军团是6000个人、7000个人的话呢，平均一头猪有3个鬼啊，对，所以猪就疯了啊，猪疯了，它就跳到海里死了。那我讲这个的意思呢，那这群鬼的后来，猪死了以后会去哪？我不知道。那我们也可以大胆猜一下，那如果无底坑在海里呢，它反正也就去了啊，自己附着猪，猪就把它带到无底坑去了啊。那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要认为神许可这件事情好像就不公平了，因为呢，污秽的加上污秽的，最终会走向灭亡。污秽的鬼附着污秽的猪，最终去到了永恒的无底坑。神任凭的希特勒，最终自己把自己作死。我们不要去羡慕恶人。好像，哎呀，这一会儿他作恶，哎呀，不行了，这吃嘛嘛香的，你看，还为什么？你看他啊，为什么我就不行？我们记得应该是诗篇的多少？诗篇49，对，应该是诗篇的49啊。我们过去的一个周六，我们刚刚查了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的49，就在讲恶人，他们的这些结局是怎样的？但他活着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很羡慕他的，但你要知道，这些人其实就是神任凭他的。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吧，对大家有一点帮助。诗篇的49，49也有啊，应该还有一个讲的比这更清楚的，七十三，对，诗篇的73，对，诗篇的73，对，诗篇的73讲的更清楚。诗篇73的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对不对？这就在讲我们的心呢。是，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第6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许许多多。然后在第12节，看呢，这就是恶人，他们即使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然后呢，在同一章的73的第18节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然后到第25节，他在讲我每一个信靠主的人自己应该有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诗篇73哈，就在讲你被恶人的行恶所激怒，要羡慕他的时候呢，你要记得神是在审判他。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8章啊，我们把后面的讲完。所以神许可这些鬼附着猪，然后猪呢，到33节啊，鬼就从那些人里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那群附着猪的鬼呢，也应该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啊。34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啊！所以你看，在路加福音8章的31节啊，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对吧？对，所以无底坑是他们不想去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看神迹之后的事。神迹之后呢，有几群人出现了。第一呢，就是养猪的，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那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那我想问大家一句，就是你们想一想，这个人 在所有的城里和村里，是不是应该很有名啊？应该是啊，对不对？如果你们隔壁村子一个跳大神，你可能都能听见，都曾经起过念头想去找找他。就这一个，天天能使人锁都锁不住的，我估计隔几百里地，偶尔都能听见啊，就是听到一耳朵说哪村的什么人。既然人们都很熟悉他的故事，你突然看见他好了，你会怎么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曾经想过他可能好吗？是不可能好的。然后他突然好了，好了的意味着呢，就是让他好的那个人比2000只鬼的能力都要大，对吧？6000只鬼的能力都要大，对不对？比6000只鬼的能力都要大的一个人，你见到了，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至少啊，要敬畏他嘛，是吧？然后你很可能会说，我也有点难处，你能帮我吗？是吧？你对吧？你把他6000个鬼都能赶出去，我家也有点困难，我家有发烧的，我有干别的。有得癌症的，我都带来，你能医好他吗？然后呢，36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了他们。就算你一开始，你不能判断，因为有些犹太人还污蔑耶稣是鬼王赶鬼嘛。然后你可能一开始很怕，这人怎么能把6000个鬼都赶出去？虽然你不知道6000个鬼，但你知道这个人。被鬼附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能力太大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谁帮他赶出去的，你可能觉得赶出去那个人你可能有点怕。然后你听了见证，你还怕吗？你还会不会怕？这里有2个细节啊。第一个细节就是来的人先看见人好了，坐在那穿着衣服，这说明他正常，这是一个神迹。第二个呢，别人把整个过程有在边上看的嘛，养猪的至少在边上，我相信2000头猪不止一个人看的，一个人看不过来的，对，2000头猪应该是有个团队在看的，对，这是一个工厂来的啊，那应该就是报信的是这个团队中间的一个，对吧？当场肯定还有别的人，然后别人就讲了。我讲给来的一大群人来的来听了，然后你听完整个过程，你还会怕吗？你肯定不会怕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当人看见神迹，同时又看见神的爱了以后呢，人的选择的责任就来了。这个道理跟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个使女啊，被鬼附的使女。最后被赶出去以后，其实是一样的。那群主人加主人的朋友看见这个结果，他们的选择的责任也来了。我是要一个肮脏的乌鬼，我还是要比他能力更大的神呢？但是37节，这些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他们还在惧怕中啊，那只有一个解释啊，就是他们更看重的呢是地上的事。耶稣所显明的能力啊，其实是超自然的能力，而且呢，当天死了的有2000头猪啊，所以当你的眼目盯在地上的事上的时候，你会不太敢去碰能让2000头猪顷刻之间死了的那一位，因为什么？因为你在想，这我要是猪的这个主人，我的损失可大了。在当天真正 受损失的经济上是谁呀？是那群养猪的，是不是？所以其实呢，每一个在场的人啊，他都要做一个选择。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我还是看重的是这几千头猪。所有的人除了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们都做了一个非常可惜的选择，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啊，就是他求耶稣离开他们，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他们也知道耶稣就是爱。哎，他们做法跟鬼是一样的，是吧？他就是不要耶稣。哎呀，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真的不要去做这个选择，这真的是很可惜的选择。鬼知道耶稣有能力，鬼知道耶稣有能力，鬼知道耶稣就是爱，但是鬼就是不要耶稣。这些人知道耶稣有能力，这些人知道耶稣就是爱，耶稣会答应他们吗？对吧？如果他们都知道耶稣是希特勒这样，谁去求他？谁求他？有哪个犹太人当时求耶稣，求希特勒，希特勒放过他们的？你没有，你不会去求，你根本不可能去羊去求一只豺狼。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耶稣的本性，也知道这样爱本性的这个人能力是很大的，但他们却求他说，你能不能走啊？只有一个解释，你走了我们好继续养猪啊，是吧？好可惜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求主离开让你继续犯罪，好不好？啊，咱们能不能立志，咱们能不能在主面前立这个志，不要去把主请开，让他不要找我，让我继续留在我的罪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就过去了。假设你的孩子，你告诉他，现在夏天要来了，不准打游戏。然后呢，他也知道你有能力，你可以断网啊，是吧？他也知道你有爱。然后呢，他求你。哎，他说你能不能出去去找朋友玩去，回去教会查经去啊？啊，会不会？会的。对，他求你离开是什么？他好继续玩游戏嘛，是不是？对，我们不要做这种事啊，不要做这种事，因为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你就是爱啊，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你有能力伤害他，他也知道你不会这么做。他就希望你离开，他好继续干他的坏事。如果你都能看见6000个鬼都能赶出去，你还要去心疼那2000只猪，就只能说没办法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另外的对的选择，第8章的38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个人做了对的选择，因为他要耶稣。这个呢，我大胆猜一下呢，这也应该是耶稣主动去外邦地找他的原因。所以你会看耶稣去西顿救了迦南妇人的女儿，那个妇人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他说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对吧？那这个信心是大的。在这儿这个人也做了对的选择，他说我要跟你一起。但这个时候耶稣呢却很有意思，他却让他回去啊，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这里呢，我们先看神的第一个极美的点呢，就是神对那些拒绝的人他放弃了吗？没有，对不对？他回去会跟谁讲？会跟那些央求耶稣离开的人讲吗？对不对？就好比今天你孩子央求你去教会查经，不要在他眼前待着，他好打游戏，然后你说好， 你记着，我再不认你了，我再不认你做我儿子了。你会这么样吗？你不会。你晚上回去可能继续给他做饭，做完饭继续给他讲神的道。你说我今天去教会听了，神也没有放弃那些拒绝的人，我也不放弃你，我继续给你传扬神的作为。那神就是这样的嘛，对吧？因为他还没死嘛，每一个人在死之前都还有机会，所以耶稣一样的爱那些央求他离开的人，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那这个人因为我大胆的猜一下，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啊，他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住的地方的原因啊。那这个人呢，因为他的见证啊，也因为他的身份，所以神给了他不同的选择。在犹太地，那些得救的很多是最后跟着主的，对吧？我们前一阵才查考过著名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不对？啊，也是身上赶出去七个鬼，但是呢，神对抹大拉玛利亚的处理是什么？就一直让他跟着，这个玛利亚最后一直跟到主进坟墓，又从坟墓里出来，第一个见证主复活，全是他，啊，用自己的财物供应他，都是他。那为什么主在玛利亚身上又让他跟着，在这个人身上不让他跟着呢？这只能说神有他的主权。也许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身份啊，他不一定是个犹太人，因为主最初的时候，他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的来意，他来的本意就是给犹太人啊这个福恩典啊这个福分的。那另外的原因呢，就是主有他的权柄。我们今天不要去自己来给主来做安排啊。有像玛利亚这样最终主许可他跟随的，也有像这个甚至连名字没有留下的。在外邦地的一个被鬼附的人，主就让他留在当地为主做见证。那最后呢，这个人应该在耶稣复活之后教会建立的时候，会是一个非常神很好的仆人，对不对？在外邦地福音传过去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想到西顿妇人的这个家，甚至很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得救的。对吧？那这个人所在的家乡也很多人会得救的，所以主无非就是把一个种子呢留在了那里啊，直到初代教会的时代，他们自然继续会发芽长大。那整个故事结束呢，我们会看见几个点啊。那第一呢，就是神警告我们呢，今天不要去招惹这些邪灵啊。我有困难，我去找主。为什么要去找这些肮脏的东西呢？对吧？第二呢，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和恩典大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么多的鬼他也能赶出去，而且呢，是个外邦地的被鬼附的，完全不可能有人去替他求主的，神也救他。这个例子很特别，即便西顿妇人的女儿，也是他妈妈替女儿求的，是吧？就是一开始他跟神祷告求的时候，门徒都让他不要作声的，就是耶稣也没有作声，是他反复的求的。那这个例子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人去求耶稣，耶稣自己去救他的。所以给我们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在地上陷得太深，以至于完全走不出来。我一直的在做各种分享的时候，尤其有的时候跟一些孩子们讲的时候，我说你们的未来还很长，也许有一天你会走弯路。这个弯路大到一个地步呢，你犯罪得罪神了，到一个极其糟糕的程度。我说你要记得，没有什么罪大到神不能赦免的，你要记得回来。没有什么罪，没有什么糟糕的事，糟糕到一个程度，你没有悔改机会了。除非你这个罪是说我就是不要耶稣， 只有一种罪能把你杀了，就是拒绝耶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罪，主救不了的。所以在这儿，这个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他本来真的是没有盼望的，真的没有盼望。他所在周边全是养猪的，怎么可能？一群养猪的，怎么可能去把耶稣请来救他？已经不可能了，已经不可能，猪一样救他。所以盼望我们有这个信心呢，即便我们身边的人很糟糕很糟糕，你也要相信，只要有一天他愿意，主也一样可以救他。好，那第三个呢，我们来看见鬼啊，鬼是有这些能力和这个认识的啊。那我们呢？所以认识神，认识自己啊。我们没有什么罪，神不能赦免。对，固然对。但是最终选择的责任又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嘛，对不对？如果鬼都知道，实在不行还得可以求耶稣嘛。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像这些央求耶稣离开的人那样？盼望我们能明白，神希望我们做对的选择。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啊。那我们下一次呢，会从40节开始啊，到56节啊，是两个平行的故事，同时发生的事啊，也是两个神迹，一个是血漏的妇人啊，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故事啊。但我们要到夏天之后了，到九月份开始。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您是一位有恩典的神啊。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孩子，但是我们常常是被世界所吸引啊，因着可能钱财的事啊，因着可能其他利益的事，我们就去寻求一些邪灵的帮助啊。求您使我们能醒过来，远离这些试探，让我们来到您面前，恳求您的帮助。也求您使我们在信心里看见您的信实，看见您的恩典啊。也求您让我们做对的选择啊。如果鬼都能够知道啊，要央求您，我们为什么不到您面前去祈求您的恩典呢？是吧？谢谢您把这样最宝贵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即便在这地上做了如此糟糕的事，到了如此绝望的境况，我们依然还有盼望，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求您使我们在这最重要的决定上啊，不做那错的选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